那人影狂笑数声，接着说道：呵呵，到现在我才知道，他们所说的老匹夫，感情指的就是你呀。雷鞭怒道：你为何不跟他们下去？那人影说道：这个嘛，呵呵，你只得怪你两人未怀好心，在下去之前竟将那路标换了一个方向，指向这边的山壁。那个少年一边笑着一边说：咱们将这路标这么一变，那些蠢材们便可当真了，那一下可是真惨了。那两个人鬼笑着爬了下去，我不愿意行踪被他们发现，便等了一等。温代代暗忖道：凡事俱有天定，此话当真不假。我将那路标改变的时候，又怎会想到竟会有人将它变回去？只听那人影又接着说道：哪知道我方自等了半晌，竟突然又有两个女子与个少年叽里呱啦的一路说笑而来。温代代忍不住脱口说道：他们三人此刻在哪里？温代代心里自是清楚啊，他所说的这三个人当然是孙小娇与一名一挺兄妹。那个人影也不回答，自管接着说：这三个人也在寻找路标，我只当他们必定要找错了，哪知道事实竟是如此的奇妙。对的本是错了，错的才是对的。他们三个人找了半晌才找到了那条密道，若非他们三个人，我怎寻得着这亘古便少人迹的草原？若非那一柄长剑斜插在外面，我又怎知草原当中还会有这幽密的洞窟呢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说到这里，他忍不住放声狂笑起来，众人都不禁听得目定口呆，谁也未曾想到一两件偶然发生的小事，影响竟有这般重大，竟能够改变一切。死寂之中，那个人影终于一步迈了进来，火光下只见他红袍如火，面容也似火一般。众人目光动处，不禁齐声脱口惊呼道：参毒大师！唯有温代代却大呼道：你将一鸣他们三个人怎么样了？你既已出手救了他们兄妹，便不能再将他们害死。参毒大师说道：就凭他们三个人，还不配洒家出手取他们性命。他们三个人此刻都还好好的活着，只是暂时动弹不得而已。目光一转，瞧见了角落当中的盛存孝与钱大河两个人，突又狞笑道：不想为洒家毒神之体出道时试手的两个人居然也在这里，只是你们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死呢？目光再一转，瞧见了四下中毒之人，面色微微一变，俯下了身子，翻开了雷小雕的眼皮，瞧了两眼。这两眼瞧过，他的面色更是大变，脱口道：绝情花，绝情花！你们这里谁有绝情花淬炼的毒药？姓雷的，莫非你也中了绝情花毒了吗？雷鞭老人哼了一声，算作回答。参毒大师突然大喝道：本门毒神何在？喝声未了，有一条人影幽灵般的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， 他周身如铁，面容木然，两道目光却像是两柄钩子，随时都可勾出任何人的魂魄。他身子似是完全僵木，不能曲折，行动本该十分的笨拙，但是他来的时候却是无声无息，只一闪便已经到了众人的眼前了。众人顿觉一股寒意自足底直凉到心底，却恨不得自己方才便已闭起眼睛，莫要看着怪物一眼呐。但是只要瞧上一眼，目光便被吸引，似乎再也移动不开了。盛大娘瞧了半晌，突然打了一个寒颤，颤声说道：冷一风。参毒大师狞笑道：冷一风已死，假冷一风之躯壳现身。说着倒退了数步，一掌拍在了毒神后背之上，大喝道：毒神听令。他手掌一拍下，那毒神的身子便起了一阵奇异之颤抖，显见他一掌之中便藏着可以催动毒神的魔力。参毒大师沉声说道：毒神现体，天下无敌，识毒之门横行天下，本门毒神还不快将洞窟中人全都杀死，不分男女，不论老少，斩尽杀绝，一个不留。去。说话之间，他身形退后了七步，毒神双手已经缓缓的抬起。再说那悬崖，那悬崖并不十分的险峻，亦非绝高，但是司徒笑与沈杏白两个人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吃尽苦头才爬了下去。两个人下了悬崖，衣衫早已经被扯得七零八落，帽子也早已经不知去向了，蓬乱的头发里满是草叶，那模样当真是狼狈不堪。司徒笑恨声说道：哼，老匹夫当真是古怪到了极点，怎么选了这么一个鬼地方，却害得咱们也得跟着他吃着苦头。沈杏白长叹了一声说道：哎，弟子如今再抬头往上看看，委实难以相信自己真是从那上面爬下来的。哎呀，此刻若要弟子再爬一次，弟子啊非摔死不可。司徒笑道：哼，我要你爬的时候莫往下看，便是怕你摔死。这两个人果然是臭味相投，谈笑之间转身而行，但见这悬崖之下乃是一片低矮的杂木林。于是沈杏白仗剑开路，司徒笑相随在后。这段路不问可知，自也是走得十分的辛苦，两个人衣衫更是被扯得破烂不堪了。但是走完了杂木林，他两个人还是未曾发现有人的踪迹。司徒笑皱眉说道：嗯，这个老匹夫躲到哪里去了？沈杏白道：莫非咱们走错了吗？哼。司徒笑哼了一声，抢在前方放足而奔，又奔了一顿饭的功夫，他两个人越瞧越觉着不对劲儿。司徒笑心念闪动，突然驻足道：不好，真的走错了。沈杏白道：但是那路标明明指向这边呀，怎么会呢？司徒笑接口说道：怎么会？哼，咱们既可移动路标，又怎知别人不会移动呢？说不定有人先到了那里，先已经将路标换了方向了。
啊，
这……沈杏白愣了一愣，说道：嗯，不错，想必是如此。司徒笑长叹了一声，苦笑道：呵 哎呀，方才咱们将路标这么一动，反将错的变成了对的了。沈杏白说道，那如今咱们怎生是好啊？怎生是好啊，自然要赶紧回去了。两个人身形方转，便听得远处传来了一声呼声，两个人对望了一眼，纵身向呼声传来之处掠去。但是四野茫茫，呼声瞬即消失，两个人奔行了一阵，又是摸不清方向。沈杏白忍不住说道，我说再往前走，只怕连回去的方向都寻不到了。以弟子之见啊，咱们不如此刻就回去吧。司徒孝皱眉说道，但是那呼声委实来得奇怪呀。说话之间，他们两个人的脚步并未停顿，但是说到这里，司徒孝却突然驻足，目光遥注着远方说道，你瞧，那是什么？
大起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起英雄传》。
沈杏白随着他目光望去，但见一片红花林有如火焰一般，散发着辉煌夺目的奇异光彩。沈杏白虽非爱花之人，此刻也不禁脱口赞道，好美呀，弟子实未想到世上竟有这样美的鲜花。司徒孝却是双眉紧皱，沉吟地说道，如此险恶的山林沼泽之地，却生着如此美艳的鲜花，此花想必定有古怪，咱们过去瞧瞧。他生性素来谨慎，一入花林便放缓了脚步，走得极轻极缓，仿佛生怕惊动了什么人似的。沈杏白目光四转，忍不住说道，这……司徒孝不等他第二个字出口，便轻轻的嘘了一声。沈杏白只得压低了语声，悄悄的说，这花林中并无人影，你老人家为何如此小心呢？司徒孝冷笑道，偌大的花林当中，你怎知没有人迹呢？沈杏白呆了一呆，讷讷地说，这弟子自不敢断定。司徒孝说，这就是了，如此诡秘的花林，若是有人，那必定也是诡秘已极的人物，咱们自当小心一些好。
是，您老人家说的有理。
一句话未曾说完，繁花堆下突然伸出了两条鸟爪一般的手掌，一左一右闪电般的抓住了两个人的足踝，两个人的身形立时跌倒，大惊之下方待惊呼，但是那两只怪手已自他们足踝上移开，又闪电一般的堵住了他们的嘴。一个虽然阴森，但是却极为熟悉的语声已在他们耳畔说道，莫想。两个人情不自禁的移动眼珠子，自眼角望了过去，只见花丛当中的那个人瘦骨嶙峋，目如鹰隼，赫然竟是风九幽。司徒孝大奇道，
不，您老人家怎么会在这里呀？
风九幽悄悄地说，莫要说话，快躲进来，若是被那边的一个魔头听得这边的响动，咱们可就都死定了。司徒孝、沈杏白自然立刻躲了进去，但是心中却不禁大是惊疑，他们两个人实未想到连风九幽这样的角色也会对别人如此的惧怕，那边那个魔头的厉害自是可想而知了，两个人哪里还敢出声啊，几乎连呼吸都停顿了。
他三个人屏息静气等了半晌，突听一阵歌声自花丛那边传了过来。歌声委婉曼妙，凄恻动人，令人闻之又觉悦耳又觉伤心，就连司徒孝等人都听得呆了，亦不知是悲是喜。但是无论是悲是喜，他们心里的惊奇总还是大于悲喜。司徒孝与沈杏白委实梦想不到，这能令他风九幽如此恐惧的魔头，竟是一个能唱出如此凄婉曼妙歌声的女子。这个时候歌声虽已停歇，但是余韵仍然飘渺于繁花之间。风九幽突然悄声地说道：“魔冬来了。”微风吹拂，花浪如海，繁花堆中一个乌发堆云、满头珠翠的华服丽人，左手提着一只花篮，右手提着一只花锄，漫步而来。遥遥的望去，只见他眉目如画，肌肤胜雪，体态更是绰约有如仙子，每一举步间都隐含着风情万种啊。那华服丽人颦眉漫步，神情显得十分的落寞，意兴显得十分的萧索，心中仿佛满怀着如丝如缕不可断绝的愁绪。但是那明亮的眼波却不住的四下流动，若瞧见特别鲜艳特别大的红花，他花锄轻轻一挑，红花便到了花篮当中。这挑花的姿势也是那么的灵巧，那么的美妙，但是司徒孝却已经看出来了，就指着花锄轻轻一挑之事，至少也要有数十年的功力。他出手竟是那么的准确，用力竟是那么的稳妥，这只要差错半分，鲜花又怎能恰巧飘入花篮里头呢？这个女子渐渐地走了过来，走到了近前。司徒孝又发觉她风姿虽然绝美，但是年华却已经渐渐地老去，额头眼角已经有了淡淡的皱纹。只是她年华虽然已经老去，但是仍然有一种描绘不出的魅力，能够使人愿意为她付出一切，牺牲一切。他那惊人的美丽竟似战胜无情的岁月。风九幽的手掌本握着司徒孝的右腕，此刻司徒孝感觉他冰冷的手指竟已经有些颤抖起来。三个人伏在泥地上，既不敢呼吸，更不敢动弹。华服丽人走得虽缓，但是终于走了过去。这一段时间在司徒孝眼中看来，当真比十年还要长。司徒孝又发觉这华服丽人走过的泥地上竟决然没有丝毫的足印，长裙掩映当中，他足下的一双绣鞋鞋底儿竟也是干干净净，似是全无沾着这沼泽当中的烂泥。他要是施展轻功，全力而奔，这样倒也不算稀奇，但是他是姗姗而来，姗姗而去，走的却极缓。司徒孝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悄悄地说道：“好功夫，好厉害呀。”风九幽冷然说道：“废话，他若不厉害，我怎会如此畏惧于他呢？老实告诉你，老子平生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的就是这恶婆娘。”司徒孝嘴唇启动，似是想问些什么，又忍住了，但是最后还是问了出来。他一字字轻轻地问道：“他究竟是谁呀？”此刻那神奇的工装丽人早已经走得很远了，是以他才敢问出这句话来，但是语声仍然是十分的轻微，这轻微的耳语之声甚至连沈杏白都听不清楚。但是他语声方了，一阵清风过处，那工装丽人的百褶绣裙 已有如奇迹一般的随风飘展在他的眼前了。司徒孝顿时害得连心房都停止了跳动，只听宫庄丽人仙子一般的语声已自鲜花丛中漏了过来，他一字字的问道：“你究竟是谁？”司徒孝匍匐在地上，哪里还敢回答，哪里还敢动弹呢？但是风九幽却在他腿上重重的拧了一把，口中虽未说话，但是言外之意无疑是在说：“你惹下的祸，你自己还不出去。”风九幽啊，风九幽的手劲是何等的厉害，直疼的司徒孝整个人都跳了起来，一柄花锄斜斜的伸出，勾住了他胸前的衣襟，他身不由主被勾了出去，他挣也挣不脱，逃也逃不了，甚至连倒也无法倒下，只有直直的站着。宫庄丽人柳眉微颦，似愁似怒，柔声的说道：“说话呀。”司徒笑道：“晚辈。他虽然想说话，怎奈牙齿直是打颤，哪里还说得出来呀？”宫庄丽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
哎，还有两人，也请出来吧。”
语声未了，花丛当中已有一条人影飞出，带着惊呼之声笔直的扑向着宫庄丽人，却另有一条人影向后面如飞而逃。原来风九幽竟然抓起了沈杏白的身子向宫庄丽人掷了过去，他便想乘宫庄丽人抵挡沈杏白的功夫远远的逃走，哪知道啊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宫庄丽人的身子竟然突然移开了三尺，手中花锄一带，司徒孝反而迎上了沈杏白，扑的一声，两个人同时跌倒。但闻宫庄丽人说道：“
哦，原来是风老四啊，你也回来吧。”
他口中说话，袖中有一道银线飞了出去。这银线去势又直又快，但却不是向风九幽的身子飞去的。一眨眼的功夫，这银线已经越过了风九幽的身前。司徒孝百忙中偷眼一望，心里头方自奇怪，谁知这银线到了风九幽的身前，竟突然爆散为一捧银雨，烟雨光芒如银花火树四下飞击，有的两旁散发，断绝了风九幽的去路，有的呢迎面射向了风九幽的面目。看到这情景，司徒孝不觉目力当地。